前面尊者讲到，佛陀接着教导他的弟子饮食之节量，接着尊者又开示了比库应手持的四种辩境界和对四思句的省思。以上所讲基本属于戒的范畴，下面尊者将继续开始修行部分。首先是实行谨昧而住。
之后佛陀继续说，婆罗门，当比丘对食物知节量以后，皆知如来进一步调教，来比丘，你应当实行谨悟而住，白天以精行坐禅，使心从诸障碍法中进化。在初夜时分以精行坐禅，使心从诸障碍法中进化。中夜时分以右胁坐狮子卧，狮子卧足足相叠，念与正知坐意起来想。后夜时分起来之后以精行和坐禅，使心从诸障碍法中进化。这里就讲到了一个比丘，一位比丘的作息，日常的作息时间。我们先要了解一下古印度的时间的分法。我们现在一般分一天是24个小时，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正常用的 office time 就是24小时。中国古代用的是多少个小时呢？12个时辰啊，子丑寅卯这些。古印度把一天分为六个时，哪六个时呢？日出、日中、日伏，初夜、中夜、后夜，分为六个时，我们称为昼夜六时，或者说我们祝福人家六时吉祥，就是一天日日夜夜都吉祥，叫做六时。讲到日出呢，就相当于我们说的大概是凌晨冥想之后到上午十点左右，这段叫做日出，就是刚开始的意思。日中就是上午的十点到下午的两点左右，然后到下午两点到傍晚的六点左右，到太阳落山的这个称为日谱，就我们说现在是下午跟傍晚。到傍晚太阳落山之后一直到晚上的十点，这段期间称为初夜。晚上的十点到凌晨的两点称为中夜，凌晨的两点要再到第二天早上的太阳没有出来，就是冥想出太阳出来之前的大概半个小时，这段期间称为后夜。那于是呢，佛陀就建议一位出家人，教导一位出家人在这六个时段应该怎么样使用。应当使用谨悟而住，白天以精行坐禅，使心从诸障碍法中进化。一般白天来说呢，在日出的时候，也就是在上午的时候，一般我们就先，我们在这里就讲一下，现在仍然还有的一些住在森林里面的僧团的僧人比丘，他们的日常的生活作息呀，大概是凌晨他们就起来之后呢，就做了歌颂六寿礼敬三宝跟散播一些慈爱之后呢，就打坐禅修，禅修到大概是早上七八点的时候，他们就会穿好袈裟，他们之前呢就可以在打扫寺院清洁，帮菩提树浇水，之后呢就穿好袈裟，带着钵就入村里面托钵，就要是住的住所离村庄有多远，一般有时候从寺院到村庄然后再回来，一般大概是两个小时左右，或者一个多两个小时左右托钵回来之后呢，就在很有正念的进食了之后呢，就那个时候已经是到了日中了，就可以稍微休息一下或者精行，去除因为饮食而带来的疲劳。之后呢，就到了下午呢，就可以 到自己的故地或者树下禅坐、禅修。禅修坐了一段时间，他搁起了进行，慢慢的走，进行搁在禅坐。然后到了大概是傍晚的时候呢，他们就一般有些如果是在森林里面有导师，他们就会去亲近导师，或者说做一些课诵。做一些课程，然后到了傍晚的时候呢，如果有说法啊，就去听佛法；没有说法呢，就个人又回到自己的疗房，进行禅坐，进行禅坐。那到了中夜就休息，然后到第二天的凌晨早上，大概是3点多啊，你们有时候3点半就起来，又起来进行跟禅坐，或者说先做了课诵，然后再继续禅坐。那我们再看这一段经文，佛陀讲到，白天以精行坐禅，使心从诸障碍法中净化。这里讲到的精行，就是说在一条直线的道路上，慢慢的来回走，称为精行。坐禅就是说结跏趺坐而坐禅，使心从诸障碍法中净化。这里讲到的障碍法呢？是指种种烦恼，特别指五盖。然后五盖呢，对于欲乐的贪求、嗔恚，就是那种不好的心态，生气呀、讨厌呐、厌恶啊。还有第三，昏沉睡眠，心没有力量啊，昏沉睡眠。第四，调举追悔，就是妄想连篇啊，胡思乱想跟心里的后悔。还有第五就是疑，让心从这些障碍当中得到净化。如何来得到净化呢？可以精行跟可以来禅坐。在初夜时分，初夜时分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段属于初夜时分，就太阳落山之后到晚上10点来钟这段期间称为初夜时分。初夜时分呢，如果没有其他的，例如说法啊，或者听闻佛法教诫啊，开示的，那么我们就也是以精行跟禅坐，使心从诸障碍法中得到净化。中夜时分就可以作为休息。休息的时候，我们是右斜，右斜的意思就是这么样躺，做狮子卧。一般在躺卧的时候，我们看到有时候看到卧佛啊，就佛陀躺卧的方式啊，就是称为狮子卧。这种姿势呢，就是把右手放在枕边，或者说有时候枕到这里，然后左手呢就放在膝盖上，身体就右侧而卧，脚呢不是伸直，脚稍微弯一点，这样的话手正好放在左脚的膝盖上。两只脚相重叠，升起念与正知啊，不是就是躺卧睡觉的时候，不是胡思乱想啊，要保持正念与正知。坐意起来想，坐意起来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睡觉的时候，先设定说我要在什么时候起来。你先设定了之后呢，你就放心的睡。然后呢，到了那个你所设定的时间之后，你就会起来。起来之后啊，你就做身体的义务，比如说刷牙、洗脸啊等等。你这个是叫坐起来想。坐起来想的意思就是说，你先设定啊，到了什么时候起来，然后你到了那个时候你就起来。后夜时分起来以后，以精行和坐禅使心从诸障碍法中净化。在后夜时分，就是凌晨的时段，起来之后呢，又继续精行跟坐禅，使心从诸障碍法当中得到净化。也就是说，早上起来之后呢，凌晨起来之后继续修行。那在这里呢，我就想讲一讲精行的方法，walking meditation，how to walking meditation。在一般的禅修的寺院，都很注重精行跟禅坐交替着进行，而佛陀在这里也讲到，精行跟禅坐要交替进行。 而不只是一味的做做做。禅坐的方法呢，我相信大家都懂，但是进行的方法有没有人懂呢？可能会有人懂，但是真正懂的可能不是很多。如何进行呢？进行的时候最好呢，就能够选择一条大概是15到20米长度的直线。这个呢，当然在森林里面就很容易找到了。在森林里面，如果我们要找一个进行的道路，我们可以在一个森林道路上，我们先叫那些沙曼尼，然后叫进人先清理一条道路，砍去一些树桩啊，捡去一些树枝啊，然后再平整或者拿些沙土再填平，就留一条大概15米到20米左右的这条直线的路。这个路呢，我们可作为进行道。如果去过印度朝圣的，去波地嘎亚，波地嘎亚在大菩提塔旁边不是有佛陀进行的道路吗？现在已经给建成了一个很高的台，然后有一块一块的莲花台，是不是？那佛陀也是在成佛了之后啊，也是经常进行。那我们现在在有些孤地啊，就是我们的疗房附近也有些人，有些禅修者是有进行道。在进行的时候呢，我们就先站在进行道一端，之后我们就把手这样放，我们可以用右手放着在肚脐下面两三寸，或者说相当于丹田那个地方啊，或者放在肚脐里面也没关系啊，总之就要自然。然后呢，再把右手放在左手的手背，就是手掌背，或者是放在手腕也可以，总之就是要自然。这样放住，为什么要这样放呢？因为这样容易使我们收拾心，我们让我们的心收拾，而不会进行的时候像操兵洋将，那这样就很难看，是不是？如果我们能够收拾的话，特别是当我们穿着这些袈裟的时候，如果我们一甩手，那袈裟就会随风摆动，不是很好看。之后呢，我们就站立，然后让我们的身体保持正直，不要弯啊，不要驼背啊，也不用挺胸，就是还是保持自然的挺直正直。然后眼睛，我们望着面前大概一寻的地方。一寻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两米那么远的地方，也就相当于四个肘尺。我们说的一个肘尺就是两掌，两个张手是等于一个肘尺，那四个肘尺呢就等于一寻。Vyabhata Vyama 我们就是用一个 Vyama， 那也就是说相当于我们身高那样的，我们就眼睛大概是40度角一样望着地下，这样的话容易收拾我们的眼根，不会东张西望，不会稍微在进行道或者那边有风吹草动，我们的眼睛就在那边东张西望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业柱放在第一位。如果大家修行的是入出心念，那么就专注呼吸。如果大家修行的是四界分别，那么就注意身体的四大。如果是修三十二身分的话，那就注意身体的三十二身分。如果是修行 Vipassana 的话，就专注在 Vipassana。这个我们明天讲正知的时候还会继续再讲。例如，如果现在大家是修入出心念啊，就 Anapanasati 啊，那就把我们的心就放在这里。之后呢，就慢慢的走，慢慢的行走。走的时候呢，不用过快啊，不要像赶路一样啊，像城市人走路很快也不用，但是呢，也不要太慢，不要太慢。我发现了有些人进行啊，好像放那电影慢动作一样啊，看上去很不舒服，很不自然。就是我们像平时散步那么样，稍微慢一点啊，这么样走。就从进行到的这一端走到那一端，然后从进行到的那一端再走回到这一端。进行的时候其实也是很好的培育正念的一种方式。应当如何培育正念呢？我们可以这么样来学习。就好像我们在禅坐的时候注意数息一样，数我们的呼吸， 当我们数呼吸的时候，我们可以下一个节气说，让我从一数到八，心不飘走，是不是？或者说让我从一数到十，心不飘走。同样在进行的时候也可以，你就说，且让我从进行到的这一端走到那一端，我的心不飘走。之后呢，就把心安住在腋处这个地方，慢慢的行走，走着走着你发现到又心又飘走了，不要继续走，就停下来，停下来让心再回到这边，再回到自己的腋处，然后再慢慢的走，走到那边之后呢，就再转回来。一般我们转的时候是往右转，当然呢，如果旁边还有其他的比你更年长的，就是更上座的比丘或者一些长老的话，你就不能够背着他转，你就要向着他转。但如果你是个人的话，一般就是你往右转，转了之后呢，要再先站立好了之后，你要再慢慢的走。如果在进行的时候呢，一旦发现到妄想升起来，你就停下来，就等妄想又消失的再继续走。等你可以这样慢慢走的时候呢，你可以几乎已经不用停留了，你可以走来回来，走回去，走过来，走过去，这样子证明说你的心已经很平静很清静了，这样就是使我们的心从诸障碍法当中得到净化。可以通过精行，精行跟禅坐是相结合的，应该相互相成的。在佛陀在世的时候呢，可以说当时的比丘并没有什么的运动，没有像现在一样啊，要做瑜伽啊，要打太极啊，练气功啊，那些佛陀在世的时候没有。他们那些人是怎么样身体保持强壮呢？靠两样东西，第一托钵要行走，一天要行走一两个小时，第二就是靠精行，平时经常禅坐，有时候也睡在野外，他们都能够身体保持就很 fit 很壮，其实就是静跟动要结合。现在有些人只是懂得禅修啊，坐到啊腰酸啊腿痛，但就是不知道精行啊，动静要相结合相宜，动静相宜了之后自然能够去除这些。特别是我们在禅修营期间，因为是以坐为主，禅坐为主，坐的时间很长，坐的时间很长呢，需要肌肉筋骨的运动，我们可以通过精行的运动，运动这样精行的运动量也不是很大，我们可以一个小时这样慢慢走，慢慢走。还有呢，另外一点呢，我可以这样说啊，你不信，你这些禅修者可以去尝试啊。禅坐要静下心来更容易，你精行你要收拾你的心更难。不信明天有机会的你去尝试，看你真的去进行的时候，你是不是很快你的心就胡思乱想。所以能够禅坐的人不一定能够进行，要学习进行的习惯。进行有很多好处，为什么呢？第一，我们可以说我们学会了进行，进行是一个很好的保护我们心的方法。因为在我们习惯性就是好像禅修一听到引磬叮啊，心就开始飘了啊，开始飞了，就好像那个什么，好像小孩子啊，一听到下课铃的时候啊，全部冲出去玩了，或者说像监狱里面蹲监的人啊，一听到放风的时间来一下啊，就很高兴。不要这么样，我们还是要守护心，因为我们可以说几乎每一个禅修导师都非常强调在行住坐卧都要保持正念正知，是不是啊？但问题是真正能够做到能够实行禅师教导的有多少个人？不多。精行是一个很好的保持日常正念的方法，在两个 section 在两个禅坐之间能够精行的话，它可以防护我们的心乱飘。为什么呢？在禅坐的时候我们心定在腋处，精行的时候你的心定在哪里？还是定在腋处，是不是？也就是说在一个半跟一个半小时中间那一个小时，你的心还是放在腋处。这样的话，当你精行结束了之后，又听到禅修的时间又来了，你再坐下去， 当你坐下去的时候，你的心仍然还是专注在业处，是不是？那这样的话，你的心有没有改变目标？没有。改变的是什么？啊，我们身体的姿势而已嘛。既然改变我们的身体姿势，我们心没有改变，那你再坐下来接着专注，是不是很容易？就不会因为打断，因为刚才，如果说一到休息的时间啊，跟人谈话啊，做这个做那个，那么心就起不同的目标。这样的话呢，变成是一种转移。然后当你要再回到座位的时候，又要把心拉回来，要重新调整啊，让我的心平静啊，不要想刚才，特别是刚才如果说话，或者说别人自己说错的话啊，又在想啊，刚才我说错了，我说了不应该说的话，或者说他说错了，你自己又耿耿于怀。这样的话，心就变成本来平静，中间就在那里起伏跌宕。如果我们能够在平时在两座之间也进行的话，它是一个很好的护心的方法。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举这样的例子来比喻啊，好像我们烧水一样，烧水啊，就在禅坐的时间就等于烧水。烧完水了之后呢，如果一等到下座的时候，你就等于说把插头一拔掉，那么水会凉，是不是？如果你还是保温，那么水还是能够保持一定的温度，然后之后你要烧，是不是很快开？就是这么样，精行就像保温。当然呢，我们要注意精行跟禅坐还是不同。禅坐的时候呢，精进跟定根两个来一起用来说的，禅坐的精进根会比较强。而精行的精进根会稍微弱一点，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有些人精行，他的心更容易得到平静。在精行的时候，如果我们是修入初心念的话，不要去注意这里的一点的呼吸。在精行的时候，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心放松一点啊，然后只是知道这里有呼吸就可以。没必要去注意它啊！我的呼吸现在这个是初中后，或者说专注的很微细，只是知道为什么呢？因为进行的时候，我们是眼睛是微微张开的啊，我们不能闭着眼睛，到时候撞到床墙啊，撞到树呢，我们是不是？我们是稍微微微张开啊，也不用张得很大，到时候张望啊。因为我们的眼睛是张开，还必须得看着地啊，有时候有些旁边有一些动静，我们也要留意，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心没有像禅坐一样闭着眼睛那么舒适，而这种方法呢，有利于我们不会再像禅坐那么样心那么收拢，又不会像平时那么样散，这是处于一种过渡的阶段。我们只是知道呼吸，知道有呼吸就可以。然后呢，你就只是知道呼吸的进出，然后慢慢的走，从那边走，然后走过来，走过去，慢慢的走，这个是进行的方法。在进行还有另外一个益处呢，就是我们说的运动啊，因为进行是动的，禅坐是静的。进行虽然是很慢的，但是它就是它的效果就像打太极一样，打太极你会感觉到很慢啊，特别是急性子，他就耐受不了啊。但是呢，进行就是通过慢慢，既可以调我们的性格，也可以调我们的心情。同时呢，它也可以起到一定的，使我们动静相宜，可以使气血通畅的作用。不会因为我们坐久了，引生一些由于禅坐的病，例如说腰背酸痛啊，或者说容易疲劳啊等等。我们精行跟禅坐相结合，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还有第三个好处。精行的好处就是，如果你能够在精行的时候也好好的守护好自己的心跟正念的话，你在日常生活中你的正念会强很多。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说禅坐是一个心是提到很高的地方，因为心要很集中，但是平时呢，心一般是属于散乱的，是不是？心提到很高跟散乱中间没有个过渡阶段，如果你想要在平时也保持正念正知会比较困难。如果你能够在禅坐跟平时之间你有个精行，因为精行处于动态的，你动态你也能够保持正念， 你平时做东西，例如说，洗碗啊，洗衣服啊，走路啊，你同样你很容易守护住。为什么？因为你已经习惯了在动态当中守护正念正知。你平时你的正念就很容易升起，就不会像只是懂得在禅坐当中守护正念，在平时就胡思乱想，所以进行很多好处。不过真正发现，能够做的太少了啊。我们养成习惯啊，进行的习惯。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佛陀本人也经常进行，还有佛陀也鼓励进行。我们在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可以看到，佛陀在世的时候，那些在家人也是进行。我们从经典里面也可以看到很多例子，讲古代的圣旨也是进行。好像阿难尊者，阿难尊者最后怎么证果的呢？证得阿拉汉果的，就是在第一次劫机的之前一夜，他不是，当时他是最有资格背诵经章，但是最没有资格的，是不是？最有资格就是因为他是佛陀的世子嘛，佛陀讲的法他自己都能够记，而且他的记忆力非常好。但是最没资格的是什么？因为只有他一个人是出国圣旨，其他的人全部都是漏尽旨的，所以他既是最有资格又最没资格的，因为出国圣旨他还有贪嗔痴啊。所以当时呢，就有一位尊者就讽刺了他一下，结果他受到了激发。讽刺什么？他就说，在我们僧团当中，在我们比丘当中，还有一个人散发着腥臭而在那边行走。但是阿难尊者听了之后，他就想：哎呀，他说散发着腥臭啊，就散发着臭味啊，满身都是臭气在那边走。他在想，其他的499位全部都是没有烦恼了，但是我贪嗔痴一样都没有去除啊，所以他想，啊，肯定是我自己散发着腥臭。那个时候他受到的刺激，于是就彻夜惊醒，整夜都惊醒。等他觉得到了快要天亮了，他感到很累，他想要躺卧，结果就在还没有头未至枕、脚已离地的时候，已经证得阿拉汉果。这个是清醒的例子。还有呢，叫索那，就是那脚很软的那一位尊者，他也是整夜惊醒，惊醒到都吐了血。后来佛陀就，后来当他很太过精进了，还是不能够证得更高的果位，他也是出国圣旨，于是他想还俗。结果佛陀知道了之后呢，就去跟他讲一个故事，叫什么故事啊？弹琴的故事，知道这个故事吗？不知道弹琴的故事就讲到修行要有中道。当时佛陀是这样说过的，他就问那位唢呐尊者说：“唢呐，你知道弹琴吗？”他说：“知道，就弹琴。他说，如果琴弦呐绷得很紧呐，那么能够弹出很美妙的声音吗？不能。如果琴弦放得很松，能够弹出很美妙的声音吗？不能。如果琴弦恰到好处，不太松也不太紧，那能弹出很美妙的声音吗？能啊。”修行的心态也是这么样，如果精进过度，很容易绷紧，最后容易崩溃啊。精进力过松，容易懈怠、懒洋洋。精进需要中道，就好像弹琴一样，琴弦不过松也不过紧。结果当时唢呐尊者听了之后呢，就知道他过之前的精进根过强，然后就平衡了精进根，就证道了。还有在斯里兰卡很多那些故事也讲到精行，所以呢，精行是一个很重要的修行方式，大家不要忽视啊。那好，我们今天讲醒思跟讲在佛陀在世的时候，当时的那些僧众们、那些比丘们是如何度过日夜的，我们就讲了。那我们后天呢，我们再讲4种正知，之后呢，再讲如何去除五盖。那我们就今天就先讲到这里。那后天晚上再继续啊。现在大家一起来做回向。伊当咪布娘，阿萨瓦卡亚，阿萨瓦卡亚， วะหังโหตุอิตังเมบุญญังนิปานาสัตบัจจโยโหตุมามะบุญญาภากังสัพพะสัตตานังปาเจมิเตสะเปเมสะมังบุญญาภากังละปันตุ愿我此功德导向诸漏尽，愿我此功德为证涅槃缘，我此功德分回向诸有情，愿彼等一切同得功德分。สาธุสาธุสาธุ